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美国高中留学的360度》主题系列栏目。《美国高中留学的360度》，这是一档有维度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主持人 Sherry。
Hello， 我是嘉宾 Peter。
今天我们又把 Peter 请来了，看来 Peter 这个身上故事还是非常多的。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叫以人为本的选课。首先回顾一下选课啊，选课是美国高中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校园制度。这个制度呢，大概意思就是说，大家作为学生是可以有权利选择一些选修和必修的课程。对于必修课程而言是可以选择它的难度，作为选修课程而言是可以选修它这个课程的种类。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好好的啊聊一聊，开心的聊一聊这个整个以人为本的选课。首先，其实我们刚才回顾了一下这个美国高中的一些制度。那么首先我想问一问 Sherry 啊， Sherry 觉得就是说选课的一些基本根据是什么呢？
我觉得选课基本根据有两大方面啊。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根据我的升学的需求，有些必须完成的课业，包括可能有一些我理想大学它要求的 AP 课程来选课。第二方面的话呢，是根据个人的喜好，这方面的话呢一般都是称之为选修课吧。
对，
就是我自己喜欢做些什么东西，我可能喜欢画画呀，我就选美术课之类的。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 AP 课程啊，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AP 课程的正式名称叫做美国大学预科课程。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考过这个 AP 课程考试来相应的获取一些大学的学分。当然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第6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啊。但是 Sherry 其实说的很对，就是升学的需求。因为其实我们高中就是4年，我们高中实际上除了第一年以外，后边的3年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是在为我们的大学生活做一些准备。所以刚才 Sherry 提到的这个以这个自己喜欢向往的大学或者自己的这个向往的专业作为一个根据是非常非常靠谱的。那么 Peter 呢，选课的一些基本根据你认为是什么呢？
其实我跟 Sherry 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首先的话也是必修和选修，对吧？这两点你必须要选的课像是数学、英语和历史。然后不同点呢是，我觉得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大学的发展是还是比较迷茫的，所以说我更倾向于是发展一些就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的课程，一些 field， 所以说我更喜欢去尝试新鲜事物，然后这样子来扩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所以 Peter 一看就是还是一个很敢闯的人。其实他这个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做 sail in the uncharted waters， 就是你在那个未知水域航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探险。其实在 Peter 身上当中就体现了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探险的精神。其实 Peter 说的这个敢于尝试新鲜事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选的一些课程，其实它的名字看起来其实是很可怕，甚至是很骇人听闻的一个名字，但实际上当我们真正接触到了以后呢，其实未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是勇于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不管在校园之内还是在校园之外。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选课的这个基本的依据。那么首先啊，我们回到选课本身，这个我想问问 Sherry， 选课是不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来选的呢？还是学校会有一些给一个就像框架一样，就是说有些课你必须选，有些课你可以选修，有些课难度你必须选，还是有些课就是说的种类你必须选？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选课是否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 Sherry 是怎么看的呢？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就深有体会。我觉得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风格和规定。
对的，
对的。比如说我第一个学校吧，他就说在英语方面有非常硬性的高强度的要求。就比如说我其实当时呢没有上过 ESL， 所谓的 ESL 就是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有些国际生就是作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必须修的一门课，他要上这门课。但是呢，我当时一到美国上高中的时候，他就不用我上这节课， 直接让我跳到了我当时十年级必须上的跟美国当地学生一起上的叫做十年级的英文的这样一节课，当时对我来说难度就非常的大，但他却就是因为学校不提供这种 ESL 的课程就硬性要求我得上这节课，所以说选这节课呢并不是我的喜好，但是的确我们这个之后可以详谈，就是对我美国后面学习英文啊以及这课程上面的提升啊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然后另外一个学校的话呢，就是它对于它有提供 placement test， 所谓 placement test 的话就是根据你现阶段对于这些知识的掌控把你分到不同级别的课程，尤其是很多国际生的数学水平其实相比于美国同龄人要高很多嘛，对吧？然后的话很多就是国际生他们能直接跳到一个比较高阶的数学水平。
对，其实刚才 Sherry 刚才讲的这个 placement test 就是所谓这种，其实咱们可以称作为跳级考试，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科学的一个设置，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想起原来在中国听到一句话叫做全面发展打基础，发展个性育人才。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可能一个人文科比较厉害，一个人理科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了这个以因材施教的这个根本，实际上我们应该去尊重每个人不同的程度，所以通过这种比较有弹性的选课方式，其实我认为是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能让我们自己来发挥自己的特长，更能让我们自己来在自己的学业当中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那么 Peter 呢？
我的话其实跟我刚刚讲的很像，就是学校有很多硬性课程，比如说要学数学和英语，然后当时我就学的是 Algebra 2和比较正常的专门给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学的英语课程，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课程就是像我说的就是感兴趣的课程，像一些木工课，那锯木头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时觉得对。
所以刚才这个 Peter 讲的非常对，因为就是说首先 Algebra 2是属于叫代数二，对吧？代数二这个课程实际上这个相当于就是其实有很多像一元二次方程的那些东西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对于 Peter 还是屈才，因为 Peter 这个数学非常好。但是其实我认为 Peter 刚才有一个观点就是对的，其实他这个选课的方式就是叫脚踏实地，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永远去挑战自己，因为尤其是第一年的时候你要挑战自己，实际上最后结果会很疼，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非常选课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当时呢我一开始我非常喜欢历史，在国内历史基本上也都是全年级比较靠前，所以当时呢我又想说九年级的这个，因为我们九年级的这个 freshman year 这个历史它讲的是远古时代的，这东西我当时我一想就学的没什么用，当时我就想跳过那个东西，像我们像跟 Sherry 一样，就我们可以考那个东西的期末考试，考那节课的期末考试，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可以跳，但最后当时我一看那考试我直接懵了，因为其实美国的这个历史跟咱们讲的不一样，因为美国历史可能就是你需要去理解阅读理解，然后你需要去讨论，你需要去这个作为一个要有 persuasion， 你要有一个写文章去说服这个另外一方的这个能力，就要有很多这个阅读理解这些东西。当时我英文没有那么好，所以就当时就比较尴尬。所以从看了那考试题以后，最后我那考试我没有做，我就跟 advisor 就是讲，最后我说哦，我还是不要跳了。像这个很糗啊，就一开始就说你要推翻一个自己之前的想法，实际上是很没面子一个事情。但是我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印证，就是对于我而言，就是说有的时候要真的是事先理解这个东西的整个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做出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明智选择，其实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想问问 Sherry 啊，就第一次选课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呢？
你别说，刚刚 Sam 说他选课然后考试那整个场景啊，我真的感同身受。我这个说到的其实是当时我选了 AP Government， 所以就是美国政府嘛。那节课我最大亏在什么地方，我最大亏就是我美国历史 AP 并没有上，等于说我跳了一阶。当时其实我的老师已经跟我说过，就说我虽然可以推荐你上这节课，但是我要提醒你哦，你没有上过美国历史，你很有可能背负着很大的包袱，很大的课业的重担。这其实呢后来慢慢在我 AP 考试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我很多题目真的做不出来，并不是因为我平常就是没有认真听讲，或者说没有跟着老师节奏去做作业，而是我的积累相比于我同班上面很多其他同学真的是少了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说也并不是说我觉得在选 AP 课的时候不应该勇于尝试啊，我选的有一门其中就是叫 AP 化学的一节课，那节课的确是我在高中里我上过最有意思的一门课之一，是因为那位老师非常擅长与同学之间互动，导致我其实本来并不是很擅长上数理化之类的东西，我都很享受那节课。
其实事儿刚刚讲的跟我一样，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就是说，你跳了 AP 美国历史啊，这个是首先是让我非常的，作为一个文科生，我非常的吃惊啊。就是说那个课，像那个 AP Government， 你是应该就是因为像我们那个大学一样，就是你也有一个预科课，就有一个 prerequisite 以后你再去上那个课。但是我也很高兴 Sherry 能就是能成功的这个到达彼岸啊，对吧？能成功的渡登彼岸啊，这个也是非常让我高兴一件事情。所以这就从了一个侧面证明了，就是说大家以后选课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去先评估自己。所以又回到我们一个这个以人为本啊，这个叫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们要以人为本，以自己为本，对吧？精明的去考虑考虑自己，让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Peter 呢？
嗯，我就说，其实关于我自己的话，就没有什么趣事和糗事吧。然后，但是，嗯，关于我的朋友，就是，嗯，就像你们说的，你们要有些时候不能跳课，有些要有自知之明。然后正好我的同学是他需要跳课，因为有些时候课对他来说有一些很简单的数学课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比如说我那个朋友当时也在上 Algebra 2，但是他就觉得一开始就真的是非常简单嘛，因为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的数学基础非常强。然后他就给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应该跳一级。然后那个老师给他说了一句话，说No, be fine, it's gonna get harder. 然后就他就信了。然后结果他一年都是被蒙在鼓里，到最后都觉得啊，原来这节课还是这么简单呀，然后就特别搞笑。他最后也很后悔，说为什么我要听信了那个老师的什么话语之类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能因为这节课很简单然后就耽误了自己啊，对吧？嗯，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每个人啊都要，刚才像 Peter 说，就是说这节课很简单，那为什么就不跳了，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对于 advisor 的话其实也是要就是说合理的去听，对吧？理性的去听 advisor 的话，因为 advisor 并不了解你，你最了解你的实际上是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自己做出决定有的时候还是要坚持一下的。那么其实我们刚谈了很多选课趣事以及选课的一些规定啊，就是其实选课这个东西，这个本身这个动机是我们自己，对吧？这课是我们自己选，是我们自己作为人来选，对吧？就是首先我想问问 Sherry， 你觉得就是选课不同的风格是否代表了每个人这个性格上的不同呢？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首先我拿我和我一个朋友作为对比，他呢是一个非常擅长数理化之类的一位，嗯，可以说是理科生吧，理科女生。他很善于在他擅长这个领域发挥出他所有的优势和特长，以至于他选出来的课程里面呢，他尽量能避免像英语啊或者说美术这样的课就有可能避免，所以他课表可能就是说化学、数学、物理，然后又可能另外一节数学课，满满都是体现他个人的特长。因为他实际上呢是觉得就是说我认定了这个方向我就往前冲。但是我呢相比于他这样的性格呢，我更像是那种探索型的性格。我可能就会一方面呢我会选一些自己擅长的课程，可能像文科课，类似于就是说像刚刚说到的AP Government 政府课，然后也会选择一些高难度的英文课，我还会选择一些美术课，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艺术之类的东西。但是呢我另外一方面也选择了一节像AP 化学课这样的课程，为了就是发掘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发掘过的一些特长也好，锻炼一下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觉得这个选课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很明显就反映出了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他就是对于这种学业上面的规划。
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其实可以，我觉得可以显示出就是每个人他不同的一个处事的方式哈。就比如说像我觉得我选课是偏保守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像我选很多课的时候，其实我的真正的这个对自己的要求是就是说我要达到一定 GPA， 我要 3.8 也好 3.9 4.0 也好，其实我觉得这对于我而言其实我是有一个就对这课，其实我看这名字，我一看这难度，结合我之前选的这些课的这个知识啊，其实我一看我知道这个课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的思维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按部就班的人。那因为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没有跳过任何的课程，我数学其实也跟 Peter 一样，也是从 Algebra 2然后一直这么往上上上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我是一个保守，所以我课表当中第一个看出来是保守，第二看出来就是比较规划，就是按部就班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到最后保证我的 GPA 能在升学当中有一个很好 GPA， 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其实我并不是不是说大家都要很保守，因为我知道像 Peter 有时候我知道 Peter 拿很多 AP 对吧，所以 Peter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课表是很冒进的。所以就是说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其实我觉得从课表当中其实体现淋漓尽致。那么现在就要问问 Peter， 你觉得 Peter 就是说整个这个性格啊是不是在这个选课风格当中有所很有淋漓尽致的这种体现呢？
对的，我肯定很同意，因为我就是一个有一点点小偏科的理科生，所以说我选比较偏多的选 AP Chemistry 啊， AP 化学， AP 物理课程，还有 AP Calculus， 然后但是除此之外呢，果然我还是比较喜欢去探索一下的，所以说我还选了木工课，我觉得这节课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以前完全没有见过过，然后你就要去锯子锯木头，然后自己造东西，然后他会给你分配一些任务，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说对选课是非常代表自己的那种风格，然后当然也是映射了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对，
其实木工课，其实我想到了另外一层含义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之前都说啊，说到这个十年树木啊，百年树人。实际上，我觉得 Peter 在做整个这个木工课的同时，实际上你不光是造就了一件一件自己的作品，实际上你也是在打磨自己，对吧？你通过这个木工课，其实我觉得你肯定学到了一些自己应该是平心静气的，对吧？自己是应该非常平静的去对待每一个作品。实际上我觉得你学木工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打磨自己的过程，对吧？
对的对的对的，很同意。
对，其实我们刚才想到那么多课啊，这包罗万象的课程，那么我们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一看，就是说其实作为私立学校，因为两位都上的是私立学校，对吧？就是说首先要问问 Sherry 啊，私立学校你认为就是说课程的这个就是班级的规模啊，以及教学的方式，你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特点私立学校就是小而精。
嗯，
因为我们的课可能就是一天六七节课嘛，下午可能3点左右就放学了，因为之后可能还有体育训练或者什么其他课外的活动。然后在课程的规模上面，刚刚我说到的小而精，为什么小而精呢？因为每个班吧，就可能只有20-30个人左右，所以的话呢，老师认识班上的每一位同学，他甚至呢，对于每一个同学的性格和不同特长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所以的话，每一个学生所得到跟老师交流的时间呢，非常的充裕。我觉得这就是私立学校最大的一个特点。
对，其实这一点我是非常羡慕，因为我们作为公立学校，其实当时我上公立高中的时候，我们一个班最少也有45个人，然后最多的时候可能到60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老师可能教不同的 period， 对吧？其实老师不可能认识我们所有人，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必须得刻意的去跟老师去打交道，你才能知道就是说，哎，这个老师是什么样的，对吧？这个哎，就是我怎么能跟这个老师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其实这就是其实到最后为什么我选择了一个公立大学，就为什么我现在 UW 觉得特别适应原因，就是反正你也不认识老师，自己好好学习就行了，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当时我的历史老师对我非常好，所以我推荐信也是他给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就算就是说老师把你无视了，你也不要无视老师，一定是要跟老师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这一生作为良师益友其实都有很大的裨益。那么 Peter 呢？
我觉得话，我跟 Sherry 就是异曲同工吧，因为我也是小而精。然后我倒觉得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就是因为班级小，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年级人是不是很多的，我不知道 Sherry 是不是。然后因为年级很少，所以说再加上是走课走读的那种课程，就是只要下了课，你就会走到那个教学的那个地点，而不是说老师会轮流的换，所以说这个样子呢，在那个年级的同学们都会互相认识，然后老师们也会差不多记住那些大家的那个名字啊，还有长相各种，然后就我觉得这个样子呢，就
其实我觉得皮特兰说的这个走课，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国内我们是只换老师不换学生，对吧？在这儿是我们换学生不换老师。对吧，这也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所以就是说，你跟不同的人上不同的课，全年级大家都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而不是有严格的分班制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特点，美国学校特点，就是说大家都能很开心的玩在一起，不管你是什么课，然后认识很多同学。像我记得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我进高中的第一天的时候，我 Facebook 的好友啊只有40个人，我上了2周，我 Facebook 好友140多人。对吧？这100人只是我这个就从4节课当中认识的，就只能认识了100多人了。所以大家看看，就是说这个好友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这个走读课啊，像 Peter 刚才讲的，非常非常的有益处。它让我们呢冲出自己这个舒适圈，然后去见到更多朋友，对吧？让我们去了解更多的人，让我们去了解更多的同学、老师以及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学校当中非常生动，而且是非常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有非常有挑战性一点，因为我们啊确实要走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圈。那么就是大家认为这个文理科课程的这个平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呢？ Sherry，
我觉得文理科的平衡的话，一方面还是要根据自己个人的特长来平衡。所谓的平衡，可能并不是说我一半都是文科课，一半都是理科课，而是应该说我应该选择自己擅长的课程作为我主要的集中放精力，然后选课的地方。然后呢，我可能也要预留一小部分给我并没有这么擅长的文科或者理科。就拿我自己做比方吧，我就是比较擅长文科，像英语呀、历史啊、经济，所以的话呢，我大部分的课程都是排在这方面，甚至还有一节刚刚说到的美术课嘛。然后但是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落下就是说数学课这样的课程。像上了大学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数学课程实际上是非常necessary 的，就是说我必不可缺的，而且它是锻炼了一个人的整一个逻辑思维的能力。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所谓真正的平衡是根据个人的能力，让自己就是说既能够学到自己擅长想学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也能锻炼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能力。
对，其实我觉得 Sherry 刚刚说的非常全面啊。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日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的美国高中留学360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啊，选课的一些小技巧、趣事以及一些信息。那么第二部分，我们将把时间交给 Sherry 来分学科的讲一讲选课方式的解读。
好，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课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肯定要往深入的讲一下这些到底课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分类呢？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 Peter， 你觉得就是大概美国的课程里面分几种类别呢？
分几种？我觉得其实也就是文科和理科。对，文科涉及到历史，literature 英语，然后理科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等等。对，
哎，我们也知道 Peter 是一位理科生，那对于你来说，像你刚刚提到的英文啊、历史、经济之类的课程，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难呢？或者说你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其实这不仅仅是对我觉得这是对于大部分的刚到美国上高中的同学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难点。首先文科它那个书上有很多你不会的单词，所以说要求巨大的词汇量和很强大的阅读理解，还有就是阅读速度。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一个地方，是因为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思考方式，或者是这两种文化完全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要从美国的那种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这篇文章，或者思考这种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一个点。
哎，刚刚 Peter 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关于就是除了词汇量和理解方面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所谓的美国的思考方式怎么样的呢？ Sam，
其实让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是我当时老师跟我讲的，叫 Thinking American English， 就是你是要用美式英文的这个思维啊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对，尤其是对于文学，因为文学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一个灵魂，对吧？其实我们这个文学当中，这个文学就是灵魂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就是好好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想法一定要跟美国人上无限的贴近。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可以掺进一些我们东方的元素，但是我们在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我们是要一个美国人的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我觉得思维方式非常重要。而这个训练这种思维方式最好办法就是好多都是大量的阅读。你只有大量阅读、大量写作之后，你才能去理解这种方式。所以就是真的是这句话，书山有路勤为径。
对，刚刚 Sam 说的很好啊，这个大量的阅读实际上就是从量 到质的这种转换的一个过程，对吧？然后我其实想加一点我自己的理解啊，对于美国文化这种思考方式的我来说的话，就专门针对英文来说，英文这种阅读还有英文课的教学的方式来说的话，我觉得所谓美国的文化就是理解的独特性，因为我觉得美国文化里面很强调个人的每个人的个人特色。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在英语课上面老师有问我们关于就是我们读的一本书叫做《富兰克斯坦丁》，讲的是一个怪物的一个故事，他当时整一堂课几乎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来探讨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围绕的讨论的一个中心就是说，这个富兰克斯坦丁到底是不是人类， whether he is human or not。 那这个人类的定义的话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的话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讨辩论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能就是通过他阅读的这样一个过程呢，赋予就是说这样一个人物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类，通过就是说他可能有爱呀，或者说他的一些行为方式啊。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这种授课的方式呢非常的有特色，我觉得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独特的一种思考方式，也是能从他们的教学方式里面很好的体现出来的。这也是对于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很大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教育方式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导致很多中国留学生有点难以适应这种美国的授课方式。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作为华人学生，既然就是有这样的教学差异，那你是怎样就是说提高自己在文学方面的这种掌握能力，包括提高文科上面的这种 GPA 也好，成绩也好的呢 Peter？
我的话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吧。我觉得第一种就是你要去接触这种文化，你要去找美国的同学、老师或者是你的住家去多谈多交流，然后多跟他们一起玩，多去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这是很大有助于提升自己英语能力的一个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时候你没有时间或者是你没有这种机会去跟别人接触，那你就可以多去看一些美剧啊，去看一些文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刻意，你一定要去刻意的练习，不能仅仅是看就是过目就好了，什么一目十行这种感觉，或者是只是看那个剧情，然后只是把那个剧情过了，你知道那个剧情很好玩而已，但是你要刻意去听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说这些话，然后每句话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你要去理解。对，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两点。
Peter 刚刚说到了很有意思，就是通过美剧来学习英文。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些网上的段子，一些攻略，说到底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这种英文掌握水平，可能会就是 follow 每一个句子去重复他讲的话，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语境当中。可是我觉得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特色，所以每个人学习方式也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相比于我来说，我可能作为一个文科生，我有一定的那种语言的基础，我对于就是学习这种英文课上面的话呢，我最喜欢那种方式就是跟老师直接的进行沟通。一方面这个方式为什么对于我来有效呢，是因为我在一个私立学校，班级呢这种size 这种数量比较小，我跟老师本来就有很多的接触。我记得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位英文老师，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对于我们学校的人来说，老师都叫他，就同学们都叫他魔鬼老师。但是呢我跟他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很喜欢跟他进行类似 coffee talk 这之类的，就是跟他经常聊聊天啊，然后跟他聊一些我对学业上面一些困扰啊，他都很愿意跟我解决。实际上老师非常希望有学生能够多跟他交流，多问一下他我怎么样才能把这节课学好。这就是我就是对于文科课从一个就是青涩的不太懂，看着英文书都觉得像天书一样，到后面觉得非常胸有成竹，拿到了 AP 课的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就是通过跟老师的沟通。那我想问一下 Sam， 就像如果说在公立学校如果没有跟老师这么多的沟通的话，你又是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的呢？
其实首先我想补充一下 Peter 一点，就是说你刚才说看美剧，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学的其实不是台词，而是美剧的思维方式。就是所有你学的这些思维方式，我觉得会转换成一个就是说你的思考，从这个思考当中你会知道，就是从他的台词当中你会去知道，就是美国他这个是怎么去写这一切的，怎么去写这些书的，这些书就是美国这些作家他们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是你通过这些作家，其实你也学到这个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对于我而言，其实我最大的这个学习的效果其实就是看美剧。我是刷美剧，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就是从看电影开始，从泰坦尼克号，当时我记得就是说泰坦尼克号，当时我是学英文嘛，为了学英文就是说把台词默下来，就是两个半小时电影，三个小时电影，我不管做多长，我要把台词一个字一个字的默下来。 通过这种方式，我既练了听，练了听说，也练了读写，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如果你要真的想提高的话，包括我当时最后我也拿到美国 AP 历史，当时为什么我能拿到这一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通过默台词，就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去努力，不断去挑战自己，这才是你真正能达到的一个，所以所谓的量的积累才有质的飞跃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刚刚在 Sam 身上真的看到了一种非常坚韧的一种品质啊，日积月累才能到达真正最后的胸有成竹。然后我们刚刚呢也讨论了这么多关于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学好英文这样一个过程，那其实就是很多同学都有反映说，哎呀，美国高中的数理化特别特别的简单，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Peter？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要根据自己的数学水平来选择学校提供的相应课程，而不是说就是以偏概全，就说哇，美国高中数学都是很简单很简单的那种课程。然后我倒觉得，首先，我的第二学期的课其实就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数学课，微积分和积分，所以说其实也不是，就是说你来美国高中，它就非常简单，然后一马平川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对。
看来啊，就是实际上这个数理化到底简单与否，还是根据个人的水平和个人的一种特长来够判定的。我跟 Peter 呢就发现很不一样啊， Peter 真的就是数理化是他的强项，拿得出手，然后优势方面，所以的话他可能觉得就是我可能再高难度的 AP 课程我都能解决。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一开始的起步点就比较低一点，我第一个学校它并不允许我跳级跳数学这样级一个过程，所以我从最开始的可能就从 geometry 啊一步一步往上的学，以至于我后来没有拿到很高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数学的一个课程。越上到后面的话呢，其实前面比较简单，到后面到一些 calculus 啊之类的，到 AP 的数学以后，我就会发现比较吃力了。对于我来说的，我觉得美国数理化呢到后面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这么简单。特别是我还要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在上 AP 化学课这样一个课程。 AP 化学课的话，我们不但要学一些非常多的理论的知识，同时的话呢还要做 lab。 所谓的 lab 的话呢，就在实验室里面呢要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还要使用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化学药品啊。你记得有一次不小心就是有同学还把整个实验室差点给炸掉了。好，这个炸掉并不是我们学校起火了，就是当时突然有那种一撮喷雾就从那个试管里面迸发了出来，然后我是紧接着后面上课的那一班的同学就闻到了那浓郁的味道，一直在脑子里面缠绕，我一天都没有忘记啊，真的是。所以的话呢，这个数学数理化简单与否啊，还是真的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对于就是说这种数理化能力的就是掌握。那 Sam， 你觉得数理化对于你来说是怎样的一个难度呢？
其实跟 Peter 差不多，因为我一开始的就是第一学期的我的数学课程呢，就是说也是 Algebra 2，就是很简单。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内学过，但后来因为后来我是学的统计课，我叫 statistics，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学商科的人，就是我觉得微积分可能没有统计那么有用啊。当时我又选择了这统计课，但统计课就是咱们意义上的统计，在咱们国内属于统计课，好像就是数学课的一个附属，对吧？画画折线图，画画饼状图，其实差不多就这样。其实美国统计它是一个单独的学科，对这个学科，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看清趋势，还是一个看清大势这个能力，有点那种就是有点诸葛亮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看清楚这个形势，你要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在上升趋势还是下降趋势，要有一个宏观的这个观感。所以我觉得统计课就给了我一个非常的不一样对数学的一个认识，就是而且让我对数据非常敏感。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后来我选择这个自己未来上课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数据开始变得非常敏感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有了这个敏感的数据以后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些统计课并不简单，因为我们知道统计课它其实当中，其实我们当时我的在就是 sophomore year 的第二学期，就是实习下学期到实习上学期的时候，虽然我已经接触了到了导数，就是 derivative， 因为其实你要算很多就统计当中的东西，其实你也是要导数，你也是要就是要求那个线下的那个 area under the curve， 就线下的这个面积，其实你会用到很多导数的这个知识。所以我觉得就是数学的知识它是融会贯通的，不是说就是说你选什么课它就是说会一个成一个单独的知识。其实我是很反对就是把数学割裂开看，其实我认为数学是一个整体，这整体是培养了我们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而不是就是说哦，我学微积分我只学了导数，我只学了积分，也不是说我学统计我又只学了数据分析。实际上我觉得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一切都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其实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数理化都是这样。
对，刚刚 Sam 说的非常好，很多时候数理化上面就是要懂得怎么样举一反三，并不是说老师告诉我什么我明白了我就一定能考得好，而是说我理解了这个概念以后我就能应用到不同的问题当中，所以这个数理化到底简不简单就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好好的理解这个concept， 然后很好的去运用它。那就是美国高中里面有没有特别难的数理化的课程呢？ Peter 你觉得？
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我学了两门AP 课程吧，一门是 AP Chemistry， 就是 AP 化学和 AP 物理，因为我觉得这两门课它不仅仅是学新的内容，它更多的是要运用以前学过的内容，然后还有就是新的数学 AP Calculus 的运用，比如说微积分和积分的知识，所以说就像刚刚 Sam 所说的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它把所有很多很多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是最大的难点对于我来说。
是的，没错，其实不管是文科理科啊，都还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积累，要真正的把这个我们的那个概念真正的能好好的运用。那想问一下 Sam， 就是你在这种必修课和选修课当中你是怎样去平衡的呢？因为我刚刚也有听你说你是一个虽然选课比较保守但是很有规划性的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的所有这个计划都是，其实就比如咱们选课之前，可能就是 window 这个 window 打开之前这两个月，其实我已经把课程这个计划都做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的平衡，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扬长避短，一个是扬长避短，一个是厚积薄发。其实我这是我两个，我想就着重讲一讲。一，咱们先讲这个扬长避短，就是说你选修课，你不可能一开始觉得太累，对吧？就是像咱们一开始选修课，咱们就想一个就是比较这种 easy 4.0的这种简单4.0拿到手，然后上课还能可以休息休息，甚至比较好的时候还能写点作业的那种选修课，对吧？其实对于我来选修课，其实当时我是选修了，这个当时其实我也选体育课，然后当时呢我也当时这个选修课其实选了，也包括也选了一节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就是 challenging 的那种历史课，因为我有一个学期是拿了两节历史课，但是最后当时我那同学开玩笑就是说，你看我们一般我们选修课音乐啊、美术啊、摄影，就是说这哥们儿怎么拿历史课刷 GPA 呢？然后当时我来就是说，这个可能人跟人不一样，包括今年在大学今年我照样拿历史课刷 GPA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享受的过程。但是其实我想说，就是真的就是扬长避短，我喜欢历史，我喜欢历史。比如说 Peter 如果要想选选修课，你可以选个跟数学有关，对吧？因为你数学那么好。还有一个就是厚积薄发，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文科生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实包括其实 Sherry 应该有这体会，就是说其实我们每次在读很多书的时候，就这个东西就是文学这个永远它的这进步是积累，就你没有发现就是你一个月刷一百本书，你文学可以提高很快，这不太可能是一件事。首先你刷一百本书，你就会容易把自己累死，对不对？哎，就是在一种疲劳的方式，这在疲劳的这种状态下，你是很难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厚积薄发，就是说在你之前有很多积累的时候吧，然后你一点一点把它释放出来，而不是就是说我之前读了很多书，而我一下选一个特别特别难的课。这样的话，其实在数学方面，就是就像你等式两边的，让你 cancel 了一样，等于就是两边这两个作用力，你把两个作用力互相抵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扬长避短，厚积薄发，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平衡。就真正的，其实我们讲的平衡是什么？平衡就是说，达到这个 equilibrium， 对吧？达到这个非常这个平衡这个点，在这个点上，所有的你能得到的这个东西都会得到一个最大的发挥，你的所有能力得到一个最大的发挥。所以我觉得真正达到那个平衡那个点，如果我们一旦达到那个平衡那个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怎么讲，我们的这个离我们成绩好其实就不远了。
其实刚刚 Sam 说的很好的一个平衡点，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选这种课程。跟 Sam 相比较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是他对于文学课程的理解非常的好，需要一个不断的积累。这个积累呢，并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可能是一年两年。包括当时我自己选修的法语课也是这样子的，我慢慢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我就是一直这样上来以后呢，跟就是说班上面很多同学，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他们之前有法国家庭背景的这样跳过来上这些课的同学相比的话呢，我可能显得基础知识更加的稳固一点点。所以的话呢，我还有另外一节课程，就是英文课程。英文课程也是从10年级、11年级到后面的 AP 英文课程一步一步这样的走上来的。所以的话，这个东西对于这种语言方面的学习的这种积累啊，和这种刚刚 Sam 所说的厚积薄发，真的就是我们在选课当中真的非常要注意的一些点。所以的话呢，并不是说 我尝试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课程，有什么课程看着喜欢看着顺眼我就去选，就能提高所谓的 GPA， 而是说我们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发挥自己不同的优势。好，那我们说到刚刚这些选修课这种和必修课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我们刚刚有说到一些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这样的课程的话呢，能不能就是很好的调节一下我们平常紧张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呢？我记得 Peter 刚刚有说到你有选修一个木工课程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虽然木工不算体育不算音乐也不算美术吧，但是它是个很有趣的课程，虽然我也选了体育，但是当时我选这节课是因为首先我听了一些同学们说这节课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用对吧，你要自己去学习怎么用机器锯木头，然后你要自己去拼装一些东西，或者是制造一些机械一些系统，就让我感觉非常有趣。然后当然有趣的课程必定会成为紧张学业中的缓冲剂，在每天比如说早晨上了两节非常难的数学课或者有一节英语课之后，然后我就去上木工课，然后木工课的时候他就会锯木头，然后大家有说有笑的，然后开开心心的完成任务，这当然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对，
哇，真的这个木工课看来对我们 P 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享受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虽然说是理科生但是也很享受这种手工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那 Sam 呢， Sam 你当时是选了怎么样的课程来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呢？
当时我是选了一节我们学校的一个世界历史课，因为这世界历史课它是一种 seminar， 就是一种就是所谓以辩论为主的这种课。其实在这课编选的时候我有知识，但是我又学会这个辩论的这个 debate 这个技能，所以这个我以后对于之后我不管在社团还是学生会啊，就是说既能聊，但是你要这真是这样跟我辩论，那咱也可以接着玩。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课，但是我很享受，跟 Peter 一样我很享受这种过程。很多人就说历史课你记呀背，最后我就说记和背是你上课之前应该做完的事情，上课的时候你做的就是理解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得出结论，这是你上课之前干的事，记和背那是课前应该干的事情，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你喜欢一件事情你就会享受，包括就是到我电台也一样，就是我喜欢做这个节目，对吧？我喜欢做这个播音主持，那么我就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就很少去抱怨。其实我觉得选修课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喜欢，这就是你拿选修课唯一的目的，要不然你拿它干嘛，对吧？
是
啊。Sam 说的非常的好，他真的是平常看他在电台里面的表现真的是非常能屈能伸，口才一级棒，这就是为什么可能他当时选修了辩论课以及锻炼出来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能力吧。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选修的可能是美术课。我们当时记得我们老师最好玩的就是他让我们根据音乐来画画，其实这就是很好锻炼的我一个发散性思维的一个能力。好，我们其实刚刚聊到的这么多啊，每个人的选修的文科课、理科课，包括还有一些课外的一些什么艺术啊、体育之类的课程，其实都是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定位，以怎么样根据自己的定位呢，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然后来平衡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提升，同时呢也能提升到我们的 GPA 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其实非常感谢 Sherry 刚才主持啊，非常精彩。那么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美国高中留学的360度系列主题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刚才其实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这个分学科的这些讨论啊，实际上大家呢已经对这些学科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了解。我们后来在第四期、第五期和第六期会给大家进入一个深入的解读。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呢第三部分要讲一讲课程的安排与平衡，实际上后面刚才我们其实讲一个小尾巴，对吧，已经开始有一个开端了。那么我想问一问 Sherry 和 Peter 啊，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因为自己选择了很有挑战性的课程，从而让自己失去了这个学习生活平衡的这个经历呢？ Sherry，
我就深有体会。我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刚刚一直在反复聊到的这一个 AP 美国政府的这样一节课，一方面呢之前没有说很好的一些历史的美国历史一些基础，然后自以为其实自在国内学政治学的比较好，然后觉得哦可能就能融会贯通啊，是同样的一个应用，但实际上差别是有很大的，从教育体系上面和它一些历史的背景上面。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我又选择了一节 AP 化学课，这两节课呢本身就很大的一些差别。化学课呢又并不是说是我一门非常强项的课，我觉得这两节课就是让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上面，但是后面成效并没有非常的好。我其实最后一年很后悔啊，后面不如继续上一些更高阶的美术课，能为我就是以后学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时候有一点铺垫。
对，其实 Sherry 刚才说的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我十二年级呢是选了其实三门 AP 两个 honor， 就是比较多嘛，当时最后其实有一个有门 AP 我还没考，但是当时实在是受不了，因为当时我是三门 AP 两个 honor 加上电台社团以及打工，所以把这几个放一块的当中，这个告诉大家只有一个信息，就这哥们儿已经快玩完了，对吧？所以在快玩完的情况之下，那我最后还是人家是死了都要爱，我是死了都要玩啊。所以最后就开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你做杂耍的时候，其实你手里两三个球是很好扔，对吧？但是一下手里你扔六七个球呢，那开始各种手忙脚乱了，对不对？其实我当时就是，最后我当时呢，怎么平衡的呢？那就是严格的把时间分块，其实跟刚才一样，除了分块以后，还是要卡掉自己所有打游戏的时间，戒掉所有打游戏的时间。就是我从十二年级开始。所以其实从十六岁开始就开始戒游戏，因为当时事情比较多。从十二年级开始，就真的就是网游啊，所有电脑在电脑安排所有电脑上安游戏，除手游以外，其实基本上全都戒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在十二年级以后是在 Peter 的这个眼光看来是很完整的，是吧 ，Peter？
对，非常完整啊，真的是，
是吧？所以在 Peter 有没有这种经历呢？
我肯定也是有的啦。因为首先我第二年的时候选了 AP 化学课，然后但是那个 AP 化学课在我们学校应该是算比较难的课程，它占了两个 period， 相当于就是80分钟一个多小时的课程。然后当时我正好又参加了网球，学校的网球队，然后 varsity tennis team， 然后呢，所以说再加上一些一系列的课程，比如说英语、历史和数学课程，然后这一些加起来，我的功课量加上课外活动就比较多，然后回家还要应对对吧，家里的一些琐事，比如说你要去接妹妹，接住家妹妹，然后去看住家妹妹的baseball 比赛啊什么的，都是非常，虽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但确实花掉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也导致每天晚上基本上都要学习到基本上一两点钟才能睡觉，然后第二天还要6点钟准时起床洗澡，然后呢，这确实当时失去了一些平衡，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挺累的，挺忙的。但是我觉得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吧，一定要用零碎的时间，然后去 efficient 的学习，非常有效率的学习，然后比如说下午放学马上拿出笔来学一些比如说预习一下明天要上的课程，然后做一些作业，然后这样子的话回去做的作业功课就要少一些，相对来说。对，
我特别同意 Peter 说的，因为我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要没有那种很有效率学习，我觉得我那个学习可能会崩，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效率真的是第一位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说要选课，咱们就是其实回到刚才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觉得大家觉得是不是就对自己的这个自知之明是否是选课的关键因素呢？ Sherry，
我觉得对自己有自知之明啊真的是非常关键，就像我刚刚所说到的，可能就是说光有一股劲儿冲着往前冲，什么课都选一下，然后什么课都试一下，总觉得自己什么都行，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盲点啊，并不是说我选的课越多越好，选的课越多种类越好，而是说 我在选课之前就得对这个课程大概有一个纲要的一个了解，它大概需要我有怎样的一个学术的一个基础，包括以后学了这节课以后我需要花多少时间在上面，以及最后我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够考过这个 AP 的考试。我其实觉得对于很多就是如果说选修 AP 课是为了升学来就是更要求这个课程的 GPA 更有保障的同学来讲的话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关键，一定要对自己有自知之明，包括一定要对自己的课程有所了解，才能发挥好自己，就是把时间用在该用的地方。
其实说这个非常对，其实我当时想的一句谚语啊，就是咱们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对吧？那么 Peter 呢？
对，我肯定也觉得自知之明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是你不知道那个车到底有没有油，然后对吧，你开了一半突然没油了，那就崩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其实这些重要比较重要的点刚刚 Sherry 也提到了，我就说一个我觉得一个不错的建议吧。我觉得 advisor 就是老师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你可以多去找老师问，然后问这些课程到底有什么，到底学些什么东西，然后课程的难度大概是在哪儿，然后你再结合一下自己原来学的东西，然后去查一下这个课程具体的东学的内容，然后对这样子来说思考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选这些课程。
对，其实刚才 Peter 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一定要就充分利用身边自己的资源。其实呢我呀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强迫症，就是我选课之前我必须知道那课要学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能把学校的那个 course catalog 给背下来。在大学到高中其实都是这样，其实有些大学我们会看 remap professor 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说都是这样，其实就是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选课之前我会很仔细去读 course catalog， 甚至把很多关键词用那个 highlighter 给画出来。那么 Sherry 你当时选课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就仔细读这些然后再选课呢？
这个就很惭愧了，我最后之所以会后悔自己在高中最后一年选课的经历，就是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去掌握一下这个课程的大纲，包括要去看一下所谓的 course calendar， 这个倒是我在大学以后才慢慢发现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所谓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啊。
对，那 Peter 呢？
我是在第一年也是一样的，我没有去了解到这种课程的结构，但是我第二年就知道了，所以说我就开始改变自己，我开始去询问上过课的同学们，然后去找专门的 advisor 去问，还有就是对吧，就是这些身边的资源都去问问，都去网上看一看。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有强迫症，因为我是那种就是买了手机还要把手机说明书很仔细看一遍再用手机的人。
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在电台也一样，就是我做所有事情我就是起码我要知道我要在干什么，对吧？既然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做这些东西就对自己和对别人有没有什么影响，包括选课，对吧？我要选课，我要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你每次我跟 advisor 去聊的时候 advisor 就是说你干嘛不把那本书背下来呢啊，就很一脸就是非常迷茫的看着我，然后他就说你应该把那本书背下来，那你还找我干嘛来，对吧？其实我觉得我是一直有这种习惯，那这种习惯其实有强迫症太那什么，其实也不好，觉得这人很 boring， 觉得这人很没意思。其实我在高中时候如果要是我能解决这些比较 boring 的问题，其实也会找女朋友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side note， 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去来聊一聊。那么其实呢大家或多或少啊都有一些偏科啊，其实我们回到这个话题，那么在这个偏科这个问题在选科当中应该是如何解决呢？ Sherry，
我觉得所谓的偏科的话就拿我自己来讲吧，还是说我文科比较擅长嘛，所以的话就肯定是我要选一些更高阶的文科的比较难的课，像一些 AP 英文之类的。这个英文课对于我来说虽然看起来是节 AP 课程可能难度比较高，但是因为我擅长这个课程，所以的话它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会很打击我 GPA 的一件事情。相反的，我数学可能并不是这么擅长，我可能就相对的来说选一些比较低阶一点的数学课来保证我 GPA 是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对，其实Sherry刚才说很重要，就是说要让自己成绩不崩了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平衡啊，非常重要的。刚才这个还想看那个梗啊，要开始要笑了。那个梗这真的是我们以后节目当中要多的这个稍微提到这些比较幽默的事情。那么 Peter 呢，就是说怎么解决一下这个偏科这个问题呢？
哎，我嘛文科生啊，文科生不是文科生，
四川话，四川话，
理科生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一个问题了，因为这是更像是一个想不想提升自己或者想不想突破自己的一个思考。因为首先就是就像 Sherry 所说的那样， 你是想扬长避短，保住自己的那仅有的 GPA， 还是想突破自己，扩展自己的 comfort zone， 对吧？这是一个取舍，但有取必有得。你不管舍弃哪一方，另一方必会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对，这是一个看自己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这个主题，对吧？以人为本。
其实我觉得人其实很多时候因为自己没有那么的完美，所以这个人才会更有魅力。其实这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就会，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优点缺点都很明显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会把这个展现在大家面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好，因为这样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那么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大家认为这个高中课程的选择对于这个未来大学专业的选择是否是具有一些影响呢？ Sherry。
我其实个人觉得他给我未来大学选择专业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但并不说是决定性的。我其实很感谢我以前面一直在说后悔啊，说我自己怎么样莽撞的选了各种各样的课，又怎样在各种课里面就出糗啊。但实际上呢，因为选了不同种类这样的课程，让我知道我其实擅长哪一方面的东西。所以的话呢，我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我就有更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要往哪方面使劲儿花时间，然后的话呢突出我自己的特长。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有利也有弊吧，对吧？
对，所以这事儿说非常对了。那事儿，你现在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说也是你一直就非常喜欢的呢？
是，我可能就是偏传媒方向，加上一点点艺术啊。可能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所谓的 Human Centered Design Engineering， 我希望能够进的这个专业，就是说它是有一点点实用性的工程带一点点。虽然就说但是又有呢，艺术方面的东西、设计方面的东西在。虽然说呢，我没有这么擅长工程，但是就说为了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呢，我也愿意就是学一些自己并没有那么擅长的东西。
对，这个很厉害啊，这个非常佩服。那么 Peter 呢？
我觉得高中的课程必然是会对大学未来的选择会有影响的，因为虽然我现在的专业，其实我现在准备想进的专业跟我高中的课程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高中的每个课程都对我大学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比如说木工课的自主，对吧？制作木工那些机械的过程，然后自主思考的过程，数学的那种逻辑思维，然后英语课的那种 presentation， 你要去扩展自己，要有变得自信，你要变得有胆量，然后还有什么 AP 化学、AP physics、AP calculus， 你都要突破自己，这种种的不同的难度和不同的那种 challenging， 就铸就了你要去挑战自己，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在大学就能够更加的去适应，对。
对啊，励志啊，励志到把我台词都已经抢了啊！下次我们要记住啊，不能抢主持人的台词啊！这个，我今天这期节目非常欢乐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抢台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 Peter 今天把我台词抢了，所以呢，后面我们就要进入后面更有意思，第四期我们将讲到很多文科的课程当中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么，希望 Peter 下次不要抢我台词。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